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是作为一个UTS 的一个在读的博士研究生，然后参与到这个科学节的工作中，作为一个志愿者，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博士研究生在各个 suburb 的这个图书馆进行自己行业领域的一些研究课题的这种讲座，特别是希望年轻人能够多来参与来听，因为澳大利亚呢这个国家为了要发展，不能大家只是艺术音乐的这些领域啊，可能对于澳大利亚的教育啊服务业都很发达，但是科学技术这一块大家可以看到很多都是一些移民的来这里，所以他可能这个国家是对这个科学其实是相当重视的，这应该是政府投入了很多，这个专门有一个组织，它叫 INSPIRE， 这个组织来，其实要把科学并不是只是在科学家这个领域进行的，实际上是应该是公众全都要参与的，只有公众热爱，有越来越多的公众人物大众来热爱科学，这个科学才会后继有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他有那个热情来够参与到这个科学，是然后才是技术还有工程各种这个领域的，可以看到现在在小学的一些教育里专门有办那个 STEM 班儿，所以这国家还是对这方面投入很大，而且也很重视的，而且还可以就说科学并不是枯燥的，大家可以去图书馆听一听，有很多讲座，就是可以让觉得科学其实是渗透到我们的这个各个的生活的领域，而且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思维，这样你至少不会上当受骗，因为社会中现在有很多的人说健康保健也好啊，或者说我这个金融产品也好，就是你要有自己的思维和脑子，就是怎么用 scientific 的这种想法，就是科学的思想去分析这个东西，要看到证据，我们科学其实最讲究证据，而不是说我一拍脑袋就想出一个东西就可以成为一个知识来去向大公众去传播，所以每一个科学家在说话的时候是非常严谨在涉及到我自己本人的这个领域，就是在卫生健康保健这个行业嘛，我主要是中医出身，就是以前就包括现在这一次的在科学节上也的一个推特上也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了，就可能就质疑中医是不是科学，中医从最原始可能就是一个经验的医学，经验方面就混杂了一些哲学的思想在里面，把它变成一种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发展到今天，大量的西方人也就西方的科学家已经在做这个领域的研究，就是发现了它很多科学的东西，在证实它或者在证伪它，就是把这种真实的东西剥离出来，所有的科学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它就是要找到这种世界的真实的本源的面目。
那您在这个图书馆的讲座里面会给大家带来哪方面的一些介绍呢？
我主要是讲一下的课题本身是针灸方面的，实际上对于痛症的一些研究，其实每一个研究课题只能解决一个很小的点，来探索它的真实性，还是这个东西到底我们以前的思想中想的一些方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用非常实践的这种实验的方法去证实它，去证明它，给它一个很充分的证据。当然我还要讲到这个中医中药它是怎么发展的，怎样从一个经验医学走向了一个实验科学，走向科学的这个一个发展的过程。
您是否觉得您刚刚说这个推特上面有人质疑中医是不是一门科学，那么您觉得这个科学的话是不是会有时候会受到一些文化的一些制约呢？
我觉得科学家是没有国界的，是不会受到文化制约，实际上作为研究科学来说，你要有科学的头脑，什么叫做科学，你要懂得科学是什么时候才有的，也是从启蒙运动以后才有的科学这个概念，所以只有被证实的知识才是知识，不是像我们以前认为世界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是你的一种自我感觉，那么现在我们科学发展了，我们发现地球并不是 宇宙的中心，对吧？很多以前的神话故事，我们发现它有些东西是错误的。那么中医的很多经验，我们是从经验来的，几千年积累的经验，然后它用哲学的理论在探讨。那么我们现在用实验的方法去证实它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我们还存在疑问的，哪些可能是一些谬误。那么我们就会在给公众提供健康这种服务的时候，就不会导致一些很错误的东西，因为有很多人轻信一些骗子之类的医生，最后治疗错误的方法，最后把性命丢掉。在澳洲、澳大利亚也发生过几起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种科学的态度啊，听自己就是这种医生的这种这种有那个正确的直排医生的话，这个是还是一个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是。
那么目前中医在澳大利亚的被大家贴上了这样子的一个标签，它是不是一门科学？您觉得在大众心里面是占大多数的，还是只是少数人的一些质疑？
我相信只是少数人的，少数就是眼光比较不够 open， 就是比较窄的这种人，这种科学家的想法，因为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这么窄。但是我在我的心里，科学它一定是有局限性的。我们自己做 research 的，任何一个 research 的课题，我们都要到最后，你看每一个 paper 到最后都要写 limitation 的，它是有局限性的。科学无论怎样发展的，这样发达的这种情况下，它还是相对于整个宇宙的真理来说，只是很微小、很渺小的一部分。我们还需要前仆后继多少代人在不断的发展。那你怎么发展，你也不可能揭开所有的奥秘。所以在这个东西你不了解的时候，你怎么去质疑它？我认为它一定是没有了解那么多，甚至可能它的所有的教育来说没有一个 subject。一门课是在讲中医，那你这样去指责他不是科学，而且他可能没有看过全世界有多少篇学术论文在讲中医，在研究中医，就是说这种很不负责任的一个质疑吧，我觉得。
那么您觉得中医如果要在澳大利亚在今后能够发展的越来越好，越来越普及的话，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我觉得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就所有的就是我们要提供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它能够为健康带来更好的健康的生活，所以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投入到中医的这个研究学习的领域中来，那才有可能发展。再一个，我们还需要的要发展一个事业还需要钱，对吧？就是这种 finance 的 support。你没有一定的资金的支持，你再怎么也发展不了。你看所有的只要国家或者是大学或者是公司能够投入更多的资金，它一定会出来更好的科研成果，无论是药物、西药，对吧？西医的技术还是各种电子产品，它都是投入了大量的金钱的结果，还有大量的人力，对，人力、物力、财力，那才有可能出成果。如果只是很少的一些人，很少的钱，那就很难出很大的成果的，对吧？
所以现在中医在澳大利亚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呢？就是说他在您刚刚说了这个大学里面有一些这个中医的专业，除此之外的话，中医在这边行医是否有一些限制，或者是说会碰到哪些困难？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比较完善的中医的注册立法的体系，而且他把中医呢是分成了三个部分要进行注册的，一个是针灸，一个是就是开草药方子的这个中医，再一个就是抓药的配药师、药剂师、中草药的药剂师，这都是必须要注册的，你才能行。当然有很多人他说自己是中医，他可能在做推拿呀、艾灸啊、刮痧呀、拔罐儿，这些是不需要注册的，他也可以做的。但是如果你是扎针或者是开汤药，或者是抓药，这个都是一定要合法注册的。而且他现在只承认澳大利亚本国大学、国立这些大学，或者是一些college 这种私立的院校的有一部分也是承认的。而且必须最低标准一定要是 bachelor degree， 就是没有这个他是都一律不承认了，现在在现阶段发展。那么有一些海外的中医来这儿，他要经过考试的，而且对英文的要求也是要雅思要达到4.7的，是学术类雅思要 雅思要达到4.7的，所以呢，这个他的要求高标准还是很高的，就是说国内有很多很有经验的老中医，他可能来注册就是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英文很难达到这个要求，比较难。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想学的话，一门语言的话也是不是说特别难，可能要花个几年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达到这个标准的，因为我知道周围也有不少从国内来的中医也拿到了注册，就是通过参加一系列的考试，当然全部要英文考试。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